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终日忙碌营营役役的人，心中是没有片刻清闲的。究竟忙些什么呢？为工作、事业、家庭、社团乃至应酬、玩乐、兴趣等等，人的生活就是忙碌。忙碌是常见的现象，但是如果你在忙碌之中产生烦恼，或者有不如意的事现前的时候，假若你心中没有半点清闲的空间去应付逆境，就会产生情绪变化带来的痛苦了。所以人必须要有清闲的时候的，使到自己繁忙的心识得到松弛和得到宁静的。古时称禅师为闲道人，因为他已经清闲到心无挂碍。闲并不是怠惰没事做，而是努力修行达到无事挂心头的境界。永嘉大师正道歌第一句就这么讲：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，不随妄想不求真。所谓绝学无为闲道人，即是说这个心境清闲的禅者已经达到绝学无为的境界了。元朝无蕴禅师有一首描述内心清闲的诗：闲到心闲此是闲，心闲方可话居山，山中胜有闲生活，心不闲时居更难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真正的清闲并不是行动上的自由自在，并不是怠惰，而是心内清闲到一尘不染，心无挂碍。心闲方可话居山，心内没有烦恼才有资格讲隐居在山上的。山中胜有闲生活，山中的生活在俗人的眼中是清闲到没有事做，但是其实禅者时常都是用锲而不舍的心去修行到清净无为的境界的。心不闲时居更难，如果心不清闲的人来住山，就好像关在牢獄里面一样那么痛苦的。各位，如果你的心没有时间清闲，就算你闭关修行都是徒劳无功的。清朝有一位禅师叫做通问，他有一位师弟为了赚施主的钱，终日赶经忏做佛事，忘却了修持，但是口中时常对人讲要寻觅一处清静的地方去闭关。通问禅师好幽默地写了一首诗给他：如今无处觅深山，但得心闲即闭关，吾月不分烟水路，醉人秋色月初圆。如今无处觅深山，但得心闲即闭关，意思是说到了现在你处于尘世的境界，不需要再去寻找隐居的深山了，只要心内清闲就是最好的闭关。即是说只要你去除贪嗔痴的迷惑，心内一尘不染，清净闲日就是最好的闭关。吾月不分烟水路，醉人秋色月初圆。烟水路是有东西南北之分的，但是悟道的人是没有分别心的，他的清闲心就好像秋天皎洁完美的月色一样，一尘不染。所以话醉人秋色月初圆啦。有人问佛教点去解释世界嘅形成呢？佛教解释呢个世界为三界。所谓三界，第一系欲界，系以男女飲食等五欲嚟维持生命嘅；第二系色界，系指天堂中住嘅众生。已经没有了欲念，但是仍然有形式物质的存在。第三是无色界，依禅定为乐而生活，不需要物质的担染。以福乐来讲，最高的是无色界，次等是色界， 最低嘅呢係我哋現住嘅欲界啦。三界嘅基層組織係以衰微山為中心嘅。山屬地輪，山嘅最下層係空輪，由空輪層層朝上係風輪、水輪、金輪。空、風、水、金四輪係指呢個由液體、固體凝結、內外有空間嘅地球，稱之為輪，表示風、水、金、空相擊時就有動盪之狀，而輪嘅轉動，因為呢啲動盪有時好微細，我哋五官未必感應到，只有大嘅動盪，例如地震先至覺察到嘅。地輪指地層嘅組織，以衰微山為中心，由地層到天層嘅組織，即係由地球嘅平面到衰微山嘅半腰，有第一層嘅四皇天，山頂係第二層嘅都利天，再往上有衰焰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呢六天叫做六欲天。六欲天嘅天人加上人、鬼、畜、阿修羅、地獄眾生，稱為六道眾生，屬於欲界。再往上有四禅天，共有十八層，屬於色界。再往上有無色界四天，即是空無邊處天、色無邊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想非非想天，叫做四空天。從眾方面來講有天界，從橫方面來講，衰微山的四方有東勝神州、南禅部州、西牛貨州、北俱盧州四個大州，等於四大星球。除了四大洲之外，還有數千萬個中型洲和小型洲，即是中型小型的星球，古人稱之為洲，今人稱之為球，意思是一樣的。太空中有一種發光發熱的球體，不會自己移動，只能在軸上自轉，叫做行星。這些行星很多的，而距離我們最近的呢是太陽。在太阳旁边围绕旋转不停的行星有很多，其中有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、冥王星，在这九大行星之间有无数的小行星，还有绕着行星而转的卫星，而地球的卫星就是月亮了。衰微山的外围还有七金山和八咸海相似围绕，七山八海之外亦是重重无尽的。佛经所讲的一个小世界是以一衰微山、一日一月为中心，如是者有三千大千世界。各位，佛经讲世界无尽，茫无际涯，以人类有限的智慧，怎能够想象到华严世界的无限领域呢？人人都想寻求快乐，享受快乐，但是世上的快乐都是短暂无常的。那什么才是真正永久绝对的快乐呢？讨论这个问题，要将快乐分成三项来讲。第一，人间五欲乐；第二，天上禅悦乐；第三，出世涅槃乐。什么叫做人间五欲乐呢？世间的人认为最快乐的事，总括来讲不出五种：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财是贪图之财物质，色是淫欲、色声浪漫的生活，名是拼命追求名誉，希望别人的恭维，食是事情吃喝、杀生食欲，睡是贪图蟹台睡眠，万无节制。这五欲是世间人所共同要争取、要享受的。争取时那种炽盛的贪心和不择手段的痴心，是一种痛苦的感受来的。当后来占有之后，一旦失去，短暂的快乐又转为失落的痛苦。所以世间的快乐是空的，是无常的。第二是天上禅悦乐了。 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有28天，每一天都有不同福乐的天人。六欲天还有淫欲，到了色界18天，男女淫欲和食欲都已经断除，只有形色和粗浅的禅悦。再上到无色界四空天，连物质的执着都断尽，只有精细的禅悦。这种内心的禅悦，比起人间的五欲财色名食受快乐多过千千万万倍，寿命以万年计，全无痛苦，只是活在持久的禅乐之中。但是天福禅乐享尽的时候，仍然要转世轮回，未能了脱生死的。第三是出世涅槃乐了。涅槃是梵语，汉译为圆寂，是圆满一切智德，直灭一切烦恼，达到绝对永久快乐的境界。本来涅槃是对生死而讲的，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是在未证到涅槃前的一种方便说法。因为有生灭，才以涅槃去表达不生不灭的境界。真正证入涅槃，不但生死之名不可得，就连涅槃之名亦不可得的。涅槃的快乐只可自证才会体会到，是不可以用言语去表达到的。从前有个信佛的普安王，他请了邻国四位国王来聚餐，讨论到世间以什么事为最快乐。甲王说旅游最快乐，月王说和爱人一起听音乐最快乐，丙王说家财万贯一切如意最快乐，丁王说有大权力控制一切最快乐。普安王就说了，各位所讲的都是痛苦之本，忧慰之源，不是真正的快乐。虽知乐极生悲，唯有信奉佛陀，寂静无染，无求无欲，然后正道才是人生第一乐事。涅槃虽然是出世的快乐，但是必须收集世间的善因，才能够产生出世的善果的。佛经讲涅槃的用意，是要我们觉察到世间无常，在世要广修善行，改造自己烦恼污染的身心，成为清净的慧命，那涅槃的圆满解脱就会实现了。根据佛经的记载，六道众生中的人道住在四大部洲的，东胜神州、南禅部洲、西牛货洲和北俱卢洲。福报最大的住在北俱卢洲，寿命千岁。东胜神州次之，寿命250岁。西牛货洲又次之，寿命200岁。而我们居住在苦多乐少的南禅部洲，所以福报是最薄的。但是此洲的人类有三种特征是其他三大部洲没有的。第一，有佛出世；第二，能修梵行；第三，坚强堪忍。这种坚强堪忍的人性，它的结果有正面的，亦都有负面的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讲，一切众生未解脱者，性色无定，为善为恶，逐境而生，转轮五道，暂无休息。南缘浮提众生，其性刚强，难调难服。各位，当坚强的性格沾染在恶事的时候，就好像捉陷泥土一样，渐困渐重，纵使间善知识规劝莫犯，亦都会重蹈覆辙，不能自拔的。这些就是坚强的负面结果了。但是坚强的人性亦都有他至善的一面的。当他处于正道的时候，能够引发不屈不挠的意志，使到绝望者发奋，失败者逃强，迷惑者正悟的。我们居于此南禅部洲的人类，就是有这种从不向逆境低头的堪忍性格，所以能够收集苦行，觉悟成佛的。故此在人道四大部洲之中，只有我们这一洲才有佛陀出世的。在人类历史上， 将呢种坚强堪忍嘅人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嘅人倒有不少嘅。喺20世纪嘅初期，出现过一个盲聋喑哑集于一身嘅奇人，佢勤奋努力，唔向恶劣命运低头，为千千万万嘅人树立咗一个生活同埋学习嘅榜样。佢就系喺美国出生嘅海伦·海勒女士啦。佢对生命嘅热爱、乐观同埋勇气，洋溢于每一部著作之中，至今仲遗留下一种振奋人心、鼓舞生命向上嘅力量嘅。海伦·海勒出生19个月之后，就失去咗视觉、听觉同埋言语嘅能力。世界对佢嚟讲，不单止系大半冇咗感觉、冇咗光明、冇咗声音，而且自己系个哑巴，连内心嘅感受亦都唔能够向别人倾诉嘅。各位，我哋下次讲下海伦·海勒喺呢种情况之下，点样样去求生同埋学习呢？喺20世纪嘅初期，出现嗰个盲聋喑哑集于一身嘅奇人，佢勤奋努力，不向恶劣命运低头，为千千万万嘅人树立咗个生活同埋学习嘅榜样。佢出生19个月后就失去咗视觉、听觉同埋言语能力。世界对佢嚟讲，不但只系大半冇咗感觉、冇咗光明、冇咗声音，而且自己系个哑巴，连内心嘅感受亦都唔可以向别人倾诉嘅。有唔少人稍有挫折或者某些身体嘅缺陷，就会怨天尤人，叹上天不公平，怨命运不济事，变成自暴自弃，一蹶不振咁萎缩落去。但系呢位又聋又盲又哑嘅奇人，不单止冇自怨自艾，而且仲孜孜不倦咁去求知，去提高自己生命嘅价值。大家可以想象佢个学习过程系几咁艰苦。由于聋咗，佢唔可以听到老师嘅教导；由于哑咗，佢唔可以发问；由于盲咗，佢唔可以认识文字。佢18岁嗰年，哈佛大学嘅前身 Radcliffe College 收录咗佢，成为第一个又聋又哑又盲嘅大学生，喺1904年毕业。佢后来喺国际上取得惊人嘅成就，成为美国著名嘅作家、教育家，为残障人士开创咗好多学习嘅机会。佢撰写咗好多书，最出名嘅有1902年出版嘅《我的一生》，1903年出版嘅《乐观》，1910年出版嘅《石头坛的故事》《钟楼》，同埋1929年出版嘅《我的日记》等等。人类嘅内心深处有无限嘅智慧，无尽嘅精神宝藏，系用之不尽嘅。佛经称之为诸法实相、佛性、真心或者实相波野。你有冇珍惜佢嘅存在，并且尝试去发掘佢嘅功能呢？海伦·海勒讲：只有聋者珍惜听觉嘅美妙，只有盲者体会视觉嘅幸福。但系嗰啲冇去体会过失去视觉同埋听觉嘅人，就好少能够充分咁利用呢啲幸福嘅功能。佢哋嘅眼睛同耳朵模糊咁睇或者听周围嘅一切，心不在焉，亦都漠不关心。人对自己所拥有嘅嘢往往系唔太珍惜嘅，但系当佢失去嘅时候，先至知道佢哋嘅重要性。海伦·海勒劝勉人不单止要珍惜生活嘅每一天，而且要珍惜自己身体上每一个感觉官能。佢喺《给我三日光明》里面讲：假设你明天可能变成盲人，你会立刻好好咁使用你个眼睛去观察缤纷嘅色彩，黑暗将会使你更加珍惜光明。假设你明天可能变成聋子，你就会更好咁去聆听声响、鸟儿嘅歌唱、管弦乐队嘅铿锵旋律，寂静将会使你更加热爱声音。假设你明天会失去嗅觉同味觉嘅功能，你就会尽情咁去闻鲜花嘅芬香，品尝每一口食物嘅滋味。凡人珍惜生命、热爱生命嘅时候，性格就会变得更加坚强堪忍嘅。喺学业、工作同埋事业上遇到逆境嘅朋友，当你感觉到彷徨无措、失望、悲伤或者自怨自艾嘅时候，不妨去联想下海伦·海勒 呢一位又聋又盲又哑嘅女士，佢系点样样去面对佢嘅逆境嘅呢？千万唔好失望、悲愁，要好似佢一样，以坚韧不拔嘅精神去面对生活，披荆斩棘，排除万难，一定会活得更加有意义嘅。中国佛教有四大菩萨，代表四种修持。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，所以又称为大智文殊。普贤菩萨代表行持，即是实践，所以又称为大行普贤。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，所以又称为大悲观音。地藏菩萨代表法愿，所以又称为大愿地藏。如是者四大菩萨各代表悲、智、行、愿四种行持。每一尊菩萨都有特别的道场地点的。以地藏菩萨为例，安徽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了。那究竟为什么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呢？唐朝间大约是公元700年至800年，在新罗，即是今日的韩国，有一位王子姓金，叫做地藏，人人都称他为金地藏。传说他是地藏菩萨成愿再来的出家人。他从海路长途跋涉地来到九华山，当时他是20几岁，他非常喜欢九华山那种清静优雅的环境，于是选择了一处山谷之地，独自结庐而住，每日精进坐禅，勤修苦行了。那过了20-30年，到了至德年初，有一位叫做朱觉哲的长者同埋附近乡村父老一起登山，到了这处深极无人、云日鲜明之地，见到金地藏闭目在石室里面坐禅，旁边有一个煮食的破鼎，鼎中有白土同埋些少米。原来几十年来，地藏就是以白土混同米粮去煮来充饥的。大家见到都好赞叹金地藏的苦行。后来有一位叫做敏公捐了一块地给金地藏建道场，而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就是这样开始的。金地藏独住的时候，有一位童子陪伴他一起修行的。但是山居深处，渺无人烟，异常寂寥，童子经不起对山下凡尘的眷恋，要辞别师父回去山下的故乡。这位童子将要离开金地藏的时候，又不舍得同他相伴了一年多的师父，频频落泪，于是金地藏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了。空门寂寞与思家，礼别云房下九华，爱向竹兰骑竹马，懒于金地聚金沙。天平间底幽朝月，主命欧中罢弄花。好去不须贫下泪，老僧相伴有烟霞。童子忍受不住空门的寂寞，要想归家，要落九华山，所以说空门寂寞与思家，礼别云房下九华。童子仲是喜欢玩，懒于在寺中做差事，所以说爱向竹兰骑竹马，懒于金地聚金沙。天平间底幽朝月，主命欧中罢弄花，这两句是譬喻来的，用来惊醒童子将来在山下尘世间要谨守戒律，好像用来添水的净瓶那么空寂明净，切忌招风引月，好像主命欧中以茶代酒，千万不要拈花惹草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童子你好好归家，不要频频落泪，不舍得离开我，我有青山为伴，烟霞为侣，所以说老僧相伴有烟霞了。根据《德育古鉴》的记载，从前有两个书生，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而生的，后来亦同年同日同时成为进士，各有官位，一个在岳州，一个在黄州。他们互相约定，日后遇到福祸变故的时候互通消息，以证验下 命理术数究竟系唔系可靠嘅。过咗几年，喺黄州嗰位忽然间去世咗，岳州呢一位知道之后就去拜祭佢，并且喺灵柩前咁讲啦：兄台与我出生年月日时都相同，出处又系一样，而家兄台竟然先我而逝，唔通命数前定嘅讲法唔可靠？但系以前点解大家嘅际遇、福禄、官位都相同呢？兄台如果死而有灵，请话俾我知啦。就喺当晚，佢发咗个梦，见到黄州嗰位同佢讲啦：我同你宿业都系一样，所以今生嘅福禄本来都应该系相同嘅。但系因为我生前喜欢奢侈同淫欲，宿世嘅善业积聚下嚟嘅福禄已经享尽，所以早死。你因为侍奉俭约，行为自律严谨，所以寿命同我唔同。虽知人生衣食财禄都系宿业所赋予嘅，系有定数嘅。譬如同样家有千金，一人日用一金，可用三年；另一人日用十金，则不过百日就要完啦。如果更奢侈无道呢，咁几天就会用完。我哋虽然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处生，但系寿命唔同，就系呢个道理啦。各位，凡人嘅生活享用必须留有余地嘅，千万唔好浪费奢侈，唔好贪图色欲。佛门讲，天堂地狱皆由自业之所感召，所谓自作因自受报，众生都唔能够跳出因果定律嘅范围嘅。奢侈同淫欲两件事系世间万恶之源，但系呢两件事都系世人所最贪爱嘅。淫近于杀，奢近于贪，财色害尽咗世间好多人。世间上唔少祸害杀伤都系由财色而起嘅。自古以来，禅宗对中国文学嘅渗透同影响，大多数表现喺诗词上嘅。表面睇嚟，禅同诗系互不相关嘅。禅属于人生哲理，而诗系属于艺术。但系两者都系同样注重对宇宙本体嘅体现，对人生嘅领悟。好多时，禅可以用诗嘅优美文字得以抒发。佛指嘅一切事物，例如佛像、僧众、建筑、香案、梵拜，乃至一床一番、一盅一偈，都是文人雅士作诗的对象。甚至于晚间的钟声，都可以使人抒发出禅意盎然的诗句的。元代揭谛诗的燕子晚钟是这样的：朝送山僧去，暮唤山僧归，相唤复相送，山外湿人衣。全首诗是讲寺院内的钟声，但是作者没有单纯地表现钟声如何悠扬、如何回荡，而是将钟声和山僧的亲密关系展示出来，显现出一种既平实又亲切的人情味。朝送山僧去，暮唤山僧归。在山上的佛寺，他的大雄宝殿距离僧众的寮房是颇远的，所以必须打钟召集僧众去做早课。清早的时候，叩钟师打响晨钟召集僧众，从寮房鱼贯进入大雄宝殿做早课。傍晚做完晚课的时候，亦打钟指证俾僧众回归寮房就寝，所以话朝送山僧去，暮唤山僧归。寺内的钟声好亲切咁相唤又相送一班深山的修行人，但是无情的山林瘴气就沾湿了修行者的衲衣，更显得寺中和山僧这一份亲切的情缘了。唐朝的诗人，尤其是王维居士，最善于以禅意加入诗中的。他写了一首诗，题名是《新而乌》。新而是花树，乌是山谷的平地。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，间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芙蓉 是木本的花树，这些芙蓉花树在山中开发出红红的花萼，花萼是托住花瓣那部分。间户寂无人，即是说山里面只有流水潺潺，连小屋都不见人影。木芙蓉在寂静的大自然之中纷纷盛开又纷纷散落。这首诗听起上来好像很平淡，文字很浅易，但是诗中要读者领悟万物的自然和谐发展。一切事物无论是盛开或者是凋谢，都是平常的自然的，缘集则生，缘散则灭。木芙蓉的喜乐一些眷恋滞留执着都没有的，是一种平常心。可惜对于这种的哲理，很多人不一定会领会。修行人应该好像木芙蓉咁，自然开自然落，不起尘心，无所执着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所谓万事随缘，这些就是禅者的境界。虽然万物都是无常的，千流不息，短暂的，但是禅者对境无心，不会执着万物的生灭的。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，间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王维居士以木芙蓉的花开花落来表达寂静随缘、对境无心的修行生活，充分抒发出诗中的禅意的。盂兰节是有什么意义的呢？盂兰节又称为盂兰盆会或者盂兰盆斋，在每年农历7月15日举行，目的是在于供养三宝，超荐七世现世父母和历代祖先，同埋施食鬼神的。盂兰盆是梵文 Ulambana 的音译，意思是倒圆咁解，比喻亡灵之苦有如脚向上头向下倒圆，痛苦之极。盂兰盆会起源于盂兰盆经，经文内是咁记载的。佛弟子木莲得到六种神通，想超度父母以报答养育之恩。他以天眼观察，看见亡母待于饿鬼中，不得饮食，皮骨相连。木莲好悲哀，将自己化缘的钵装满饭，想供给母亲食，但是因为业力的障碍，母亲接过钵饭之后未及入口，饭食已经立刻化为灰炭。木莲体泪悲泣，向佛陀请教解救之法，佛陀就话啦：十方增重于七月十五日增至四日，即是雨季增重结下安居结束嗰一日，凡人能够以百味五果、藏夫卧具、饮食衣物供养十方大德增重，就可以以此供养增重嘅功德，回向现世七世父母、六亲眷属，脱离苦难，免堕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三恶道，现世的父母亦可增加福禄寿命的。自此之后，佛教中就有7月15日的盂兰盆会了。中国最早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梁武帝。根据《佛祖统计》卷37讲，武帝每于7月15普子送盘供养三宝，以车日送计木莲等。后来木莲救母的故事广为流传，妇孺皆知。而盂兰盆会以丰富饮食供奉增重，超度七世祖先，亦都因此而盛行起来，民间亦成为节日，蔚然成风的。宋代之后，盂兰盆会的内容渐渐发展成为以超荐祖先亡灵、施食鬼神为主，所以清代《百丈清规正义记》里面讲，世人于7月15日献兰盆恭敬三宝，夜思好食，普渡鬼神。各位，7月15日盂兰节提供一个最吉祥的时节，给孝子贤孙恭敬三宝，追悼祖先，令现世父母增加福禄寿命，过去七世父母得以超度离苦得乐，往生善处。大家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寺院拜佛诵经，增福延寿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。什么叫做四众弟子呢？一般是指佛教徒的四众类别， 即是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四众。前两类是出家二众，而后两类是在家二众。出家人又细分为五众，即是比丘、比丘尼、色参摩罗、沙弥、沙弥尼。所以出家五众和在家二众又合称为七众，即是说在佛教徒中粗分为四众，细分为七众的。乜嘢叫做比丘呢？比丘梵文是 Bhikshu， 指出家男士，受了250具足戒的弟子，俗称和尚。比丘有三种意义，第一是破恶，即是以清净修行去破除烦恼；第二是布魔，即是消灭一切障于正道的魔障；第三是乞士，即是说比丘将全部时间用在修行上，所以必须靠乞食去滋养自己的生命。比丘尼梵文是 Bhikshuni， 只受过具足戒348戒的出家女众。优婆塞是梵文 Upasaka 的音译，意译为清信士或者近士男，俗称为男居士，指未出家但是已经皈依三宝、受持五戒、八戒的男性。优婆夷是梵文 Upasika 的音译，意译为清信女或者近士女，俗称为女居士，指未出家但是已经皈依三宝、受持五戒、八戒的修行女性。在出家五众之中，沙弥又点解呢？沙弥是梵文 Sramanara 的音译，意译为勤策，意思是说受比丘的策例去修行，指出家后受过十戒而未受过250条具足戒的出家男性。沙弥尼是梵文 Sramanarika 的音译，意译为勤策女，只受了戒而未受340条具足戒的出家女众。女子出家先依一位比丘尼受沙弥尼十戒，至年满18岁受色参摩罗六戒，称为色参摩罗尼，依译为学法女士。持六戒两年之后，年满20岁先至从比丘处受比丘尼戒，先至能够成为比丘尼的。出家人又称为僧人或者沙门。沙门的意思是勤识勤行，咁解即是勤修善行，止息诸恶，趣向涅槃。沙门是对出家人的统称，古印度习俗凡出家人无论是何教何宗都称为沙门的。